我们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主你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依然按照你的应许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并且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是那真理的灵，愿意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每天都脚前有灯，路上有光。你救我们脱离了这世代的黑暗，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是应该的，也是你配得的，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敬拜，施恩于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越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位以色列的牧者，神的百姓的牧者，他来是要给这些百姓，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羊，要带来更加丰盛的生命。没有一个牧羊人喜欢他所放的羊呢是瘦弱的，他都喜欢他们能够强壮的。同样这位神所差来的以色列他的百姓的牧者也是一样的，这是这位牧者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目标，他要使神的羊群能够强壮，能够有丰盛的生命，能够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同时这位以色列的牧者他也差派牧者来牧养主的群羊，必须是他差派的，说不是他差派的就是从墙跳进来的，那这些人呢就是贼，就是盗贼，他们不是主所差派来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伤害和毁坏。那主耶稣在这里就借着这样的比喻，牧人和羊群的这样的比喻呢，来告诉这些以色列的所谓的牧者，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并没有忠心与神的旨意来牧养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神的羊，以色列百姓。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们并没有去建立神的百姓，来帮助神的百姓，给百姓有丰盛的生命，而是使这些百姓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的。所以主耶稣他就说，他来了要赐给他的神的百姓有更加丰盛的生命，使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他百姓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主耶稣直接宣告说，他说我就是那好牧人，他就是那好牧人。不单因为他要赐给百姓更加丰盛的生命，并且他要借着他的舍命使神的百姓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像当时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后边我们会看到他们依然不懂，他们依然不明白，甚至说哎，他被鬼附了。我们今天很像很像的。因此呢，我们在学习这个信息之前，我们首先要立下一个前提，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原点在哪里，我们的原点在哪里。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自己不错的，我们今天的甚至于许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不但是外邦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是不错的。因此这个原点我们没有找对的话，我们跟当时在面以主耶稣面前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区别的，我们都觉得他在讲什么。至少我们对这位牧者的认识和对这位牧者所赐给我们这更加的丰盛生命我们认识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回到原点，我们要看到了这些蒙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失落的。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神说哎呀拣选你们，不是，他们也是失落的，就好像我们在查出埃及记一样，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神行的第十灾就是击杀了埃及地所有投生的，也包括人的长子，但是以色列家长子投生的都没有死，为什么呢？是因为那羊，他们也是该死的，不是不该死的，就是因为他们在房间里所吃那个羊，门楣上所涂的那个羊的血，他们没有被击杀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哪里好，他们有什么特权，不是的。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是投生的，他不顾这个神的规矩，他自己跑在外边，他也会被击杀的，他不是他以色列人他就有什么特权。 因此呢，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
也是
失落的，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失落的，只是神的特别的恩典给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哪里特别的好，神才拣选我们，神才拣选以色列人，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在申命记当中，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就像当时哎呀牛的不得了的那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旷野，但是他们很牛啊，很觉得自己了不起的。耶和华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专爱你们。专爱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把他的爱呢放在以色列人身上了，是因为耶和华神把他的爱放在了以色列人身上，是什么呢？就拣选了他们，因为爱他们所以拣选他们。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耶和华神拣选他们？为什么耶和华神愿他爱他们呢？说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人多就意味着强大呀，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所以因此耶和华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拣选你们，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哪里好，相反你们不好，你们不是个大国，是个国中的最小的，哎，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因为神爱你们。第八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就是因为耶和华神爱你们。然后下面就讲到说，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要把它分开看。前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讲到的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哪里好神才拣选你们。那第二节呢，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他要守你们列祖的所起的誓，才把你们领出来。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这是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当中的，这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埃及，神要把他们救出来，这是耶和华神守约施慈爱，到了时间就是他们在埃及地待了430年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出来。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是领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情，是神要向他们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呢与他的拣选的是没关系的，他是次一级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是因为神跟他列祖先立约然后再施爱给他的，不是的，是因为神先拣选的他，神先爱他们，然后与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今天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带出来，就是因为耶和华神第一个爱你们，第二个有这个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他哪里好，神才把他神在拣选他，就是因为神爱他。那么我们回到神的本性当中呢，神的本性就是爱。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以西结书当中呢，讲的就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清楚。那么我们要清楚，以西结先知，神借着以西结先知现在向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呢，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要面临什么？要面临亡国的危险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西结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现在不觉得自己有可憎的事，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所以呢耶和华神说，你要使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现在是多么的败坏。但是讲到他们是多么的败坏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没有照以前的那种方法来隶属他的这些罪恶，而是讲到他们的从前。只有知道从前，他才能够今天的知道今天的罪恶。好了，我们看神耶和华神是如何使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可憎呢？第三节说，主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耶路撒冷的意思就代表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里边所讲到，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很熟悉的话，摩西五经很熟悉的话，这里讲到了没有一件事情是招人喜欢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呐、啊，你的根本呐、啊，你的出世都不是好的。什么意思呢？说你在迦南地生的，迦南是被咒诅的，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都是神所讨厌的，最后在迦南地是被以色列人给灭绝了这样的民族。也就是说以色列，你的根本并不好，你的出身并不好，没有一样是讨人喜悦的。
然后说论到你出世的景况，说好了你的根本是不好的，那么现在讲你出生以后呢，看看你出生以后怎么样。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我们都知道他用的是生小孩的比喻，所以你出生的时候呢，连脐带都没人给你剪下去的，也没有用水洗你，没有人用水洗呀，那是很肮脏的。然后呢，使你洁净，没有人给你洗干净的，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这是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当时当地方的那些以色列人做的最基本的。所以孩子生下来要把他脐带剪断，然后呢把他身上要洗净，然后撒上盐，然后是给他洁净嘛，然后用布给他包上，让他抱在怀里很亲爱。这里的意思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没人理他，为什么呢？后边就讲到，因为你是被人厌恶的，人人都讨厌你。下边说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来连续你。所以这孩子生下来就很自然的，脐带在上面长着，很身上很污秽的，然后呢也没有被给他包上的。说但你出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以色列的出生是这样子的，他的根本就不好，并且他是令人厌恶的。然后讲到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这是指神见你滚在雪中，一个孩子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扔在那里一样的，滚在雪中，很肮脏很污秽的，令人厌恶的。但是神从他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见着以色列的孩子是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谁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谁在雪中仍可存活。所以神呢说这个孩子还会活的。神看了以色列这种被抛弃被人厌恶的这种时候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说你还可以存活。然后他说不单耶和华神说你可以存活，而且他就开始采取一个行动，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形成，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所以神不但说你是可以存活的，而且神怎么样呢？神会养育他，当神养育他的时候，他就极其的俊美，他就长大了，就脱离那些肮脏，脱离那些污秽，脱离那些被人憎恨的，在神面前他就蒙恩了，他就长大了，神帮助他祝福他，但是他依然赤身露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的依然有羞耻的，那个羞耻依然在他的身上。接下来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神又从他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就爱他，看他长得如此俊美就爱他，然后呢便用衣襟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体。所以神就给他衣服来遮盖他的羞耻。接下来就说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以色列的根本，以色列的成长根本都是不好的，以色列的出身是不好的，是因为神爱他施下了这样的恩典，完全是神主动的，也完全不是以色列所配得的。那么神就使他极其的俊美，并且遮盖他的羞耻，并且与他立约。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孩子是归于神的，而神呢又是这个孩子的神，也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当中所讲的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也要做亚伯拉罕子孙的神。那么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要归耶和华为百姓，就是这个关系，这是个立约的关系。你看这个孩子以色列，他完全不配的，他竟然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在完全不配完全无知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并且与他立约，完全是神主动。第九节说那时我用水洗你，你看神把他拿来之后不是什么也不做任其生长，而是要把他洗净，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啊，用油抹他，应该用盐，但是他用油抹他。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的腰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弟兄姊妹，这都是在那个年代当中是极其好的衣服啊，就是最华美的衣服给他穿上，也就是神装扮上他，装扮上他，为什么呢？ 我们看，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的手上，将金链戴在你的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的鼻上，将耳环戴在你的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的头上。华冠呢、啊？华冠的意思就是荣耀的冠冕呐、啊，戴在这个人的头上。我们想象当初他是什么样子，是滚在雪里一个被人厌恶、肮脏、不堪的、被人弃绝的这样一个婴孩，但是神借着他的爱收留了他，拣选了他，赐给他荣耀。接下来说，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服，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俊美，发达到王后的尊荣。是神把那个滚在雪里边的肮脏污秽、没人、被人弃绝的孩子，把他变成了什么？有王后一样尊荣的人。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当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后边就讲到了，我们今天不看后边了，后边就讲到了，但是你们今天却离弃了这位赐你恩典的你的神，加给你威荣的这样的一个神，你们离弃他了，相反用这样的荣耀去拜那些偶像。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此耶和华神在指出以色列人他们所证的做的这个令神憎恶的事情之前呢，要告诉你原来你是怎么得来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一苦思甜，不知苦就不知甜。我们若不知道我们是原先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今天就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光景。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历世历代他们就把这个信仰这位耶和华神变成一种虚无的概念了。他们觉得反正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我们是属耶和华神的，他把它当成一个概念了。他们就觉得自己很骄傲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今天不进步的话，我们也会落到以色列百姓的这种光景当中的。所以我们要回头看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回头曾经看我们曾经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在想今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跟曾经的样子很像的。不就是当年站在耶稣面前听耶稣教导的这群以色列人吗？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回想我们曾经是灭亡的人，不要看见我们活灵活现的，我们在世界上挺成功的，我们是灭亡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永生，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年是多么的邪恶，我们才知道这位牧人为什么称他为好牧人，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是借着这位好牧人他的舍己、他的流血、他的牺牲、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才有丰盛的生命啊，才有永生啊。你要清楚，这个永生不是自然而然就来的，而是有神的儿子付上了这极重无比的代价才得到的。我们才能够明白主耶稣这里讲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用一个最平常的一个逻辑判断，我们就足可以使我们的感恩的心满足的。你要想我们到底犯了怎么样天大的一个罪呢，需要神的儿子用他独生爱子被挂在十字架上，还得死，还得埋葬，才能够得赎的。你就知道这恩典太大了。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可以把命给他，但是不解决问题，必须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恶是多么的深重，我们才知道这位好牧人他是多么的好，他的舍命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接纳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基督是高高在上的，弥赛亚是高高在上的，他受苦是不可能的，他死是不可能的，所以后边才产生了这些争论。他们觉得这个基督不可以死的，基督不可以受苦的，他来了之后好像好莱坞电影里的那些英雄们一样。不是的，这不是神的旨意。一会儿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了前两章的经文，两处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但了解到了以色列人的经历，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经历，我们就也应该向神借着以西结先知所指示以色列人那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以前是何等的被神憎恶厌恶。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才能来明白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好牧人到底好在哪里，而不是像这些以色列人觉得，哎，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主耶稣首先提出了好牧人和雇工之间的区别。牧人呢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是主人亲自放羊，另外一种呢，他是雇人放羊，这是不一样的。就是羊的主人雇了一些人，然后给他钱，让他去来牧羊。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一节，主耶稣就直接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开宗明义，非常直截了当的来讲到了他就是那个好牧人。而这个好牧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要为羊舍命。十二节接下来他就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雇工啊，雇工是打工的，雇工是打工的，所以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不是这些人真正的牧人，这个羊呢也不是属于他的，因此他看见狼来的时候呢，就撇下羊逃走了，狼抓住羊赶上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那羊，所以一个雇工呢，他不会为羊舍命的，因为那羊不是他的。所以狼来的话，他首先要保命而不是保羊的命。但是好牧人是不一样的，好牧人怎么样呢？好牧人会为羊舍命的，他要拼命的要和那个狼怎么样，要战斗，一直到什么，甚至失去生命。为什么他要保护这些羊？为什么要保护这些羊呢？因为这羊是他的。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一个所属的关系，第一个关系，雇主啊，雇工和好牧人的关系不一样的，在哪里？就是所属的关系。雇工呢，那羊不是他的，他对这个羊呢也没有那种关系的。而好牧人不一样，好牧人是这羊是他的，他是这羊的什么？是羊的牧子，他对这羊有绝对的拥有权，他对这羊有绝对的拥有权，并且他良善的本性也能够保证他无论对这位羊，他好的本性无论对着羊做什么都是为了这羊的益处，以至于为着羊的益处他可以要舍命。这里告诉我们他一定要舍命，后边我们会讲为什么要舍命，因为这些羊都失落。我们接下去看十四节，他又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你看这个他和羊之间的关系，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里讲到了他对羊的认识和羊对他的认识，提高到了父对他的认识和他对父的认识之间，这么清清楚楚。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对主的认识呢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呢主对我们的认识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以前我们常讲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要把主权交给主呢？因为我们的主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主耶稣接下来他就说，并且我为羊舍命，他这里说他为羊舍命，父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的。接下来说，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出来，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他这里边又开始挑战那些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什么？只有我们才是主的羊，我们在主神的耶和华神的圈里是正常的。主耶稣说不，还有一群羊，当然指我们这些外邦人，他说我要把他领来，把两下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保罗所讲的，我看到以弗所书保罗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拆毁了中间的墙，记不记得两下成为一下，都成为主的后裔。但是主耶稣所讲的就如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样的，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要使他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你的后裔 要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这位后裔来了，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在此宣告说，他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他在地上你们以色列看不起的那些外邦人当中还有一群羊，所以这也是在挑战以色列人的底线的。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说他是好牧人，他要为羊舍命。为什么？因为这羊是属于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后边主耶稣就开始讲到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自以为自己是神的百姓的牧人，这些人的亏欠。他们没有好好的照顾这些羊群，他们顾的是什么？顾他们自己的名声，顾及自己的地位，顾及自己的荣耀，顾及自己杜甫所需要的。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了撒玛利亚书里边所讲的那些牧人把羊给卖了，然后说耶和华的名是可称颂的，因为耶和华使我富足。这不是牧者，主耶稣说他才是真正的牧者。这个牧者是神百姓的牧者，这些羊是属于他的，他要把这些百姓怎么样，要为这些百姓舍命的。好了，不是故宫，故宫不会的。当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时候，这里说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这是指主和耶稣在各城各乡在游行布道的时候，很多人都听他讲道，很多人都看到他布道，然后大家都跟着他，跟着他。到第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因为有许多人在跟着他，要听他讲道，有些人要听他讲道，有些人在等待他给他医病给他赶鬼，有些人在等待他给他食物。主耶稣看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所以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主耶稣的眼中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羊群没有牧人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受到攻击的。而牧羊人做什么呢？就是要与那些野兽们战斗的，不但要带领这些羊群要有水喝，要有草吃，而且要与那些野兽们战斗。那些野兽要做什么呢？就要吃羊嘛。所以主耶稣在主耶稣的眼里，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像没有牧人一样。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主耶稣就怜悯他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就向他们宣告，他是好牧人，他要为羊舍命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好牧人要为羊舍命，进到了核心的部分。十七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主耶稣这里边向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这是讲到了神的旨意哈，他舍命是神的旨意，说好再取回来。哎，怎么取回来呢？这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挑战，说你把命舍了，你怎么取回来呢？那十八节主耶稣又进一步的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取我的性命，没有人可以取他的生命，是他甘心情愿把他的生命舍去的。为什么呢？为这些羊，为这些羊什么呢？他们能够得到生命，他们能够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但是呢，主耶稣向他们宣告说，我不但是主动的甘心愿意的去舍命，最后呢，我还可以把这个命得回来。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听说就更的糊涂了，他有权柄可以舍生命，也可以有权柄可以取回来生命，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后边就解释了说，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因此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第一章告诉我们，因他从死里复活，因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显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讲到了是什么呢？这是父的命令，也就是说这是父神的旨意，要借着这爱子的死和复活来拯救神的百姓，要拯救神的百姓。我们看到前面讲到的说，现在呢这些羊的光景呢是死羊，是死羊，而这些羊的死呢并不是因为这牧人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这牧人不尽心不尽力照顾他们，而是因为这些羊不肯顺服好牧人的带领，不顺服牧人的命令。因此呢，我们看到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就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就与神隔绝，就死了。按照神所讲的，他们就死了，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顺服而死了。而按照神的命令呢，是必须死，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最后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到是神主动的，因为爱人的缘故，他就要拯救人，他要把这些羊呢，他属他的羊呢，要拯救回来。从哪里拯救回来呢？我们必须要清楚，是从死亡当中拯救过来，不是从好变得更好，而是从灭亡到永生，是这样的一个差距的。因此神要差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要为这些他的百姓要舍命。为什么要舍命呢？我们要记住一点，主耶稣不是一个好莱坞电影当中的英雄式的人物，他是神的儿子，他来了不是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好像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所盼望的能够使他们复国，使他们能够脱离罗马人，使他们能够脱离周围那些国家的欺负，好像当年的大卫一样，不是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们是如此盼望的。耶稣来为什么要舍命？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他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因为死人死的是罪。甚至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杀死我们的，他们只不过可以杀死我们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归于神的。因此我们就知道他爱他的羊，因为这些羊是属于他的，他绝对不允许任何的势力，任何的一切的东西来将他的羊禁锢在死亡当中。所以主耶稣说，这个牧人来的时候，他要给羊更加给他生命的，他却要拯救这些羊，拯救这些羊他要舍命。后边我们会看到，他不但要舍命，他要忍受一切的讽刺、挖苦、逼迫，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仅仅是告诉他们说，他要为羊，用为神的羊舍命，并没有讲那么多。而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他舍命，我们就把他讲得多一点，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舍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同时的话呢，这里边主耶稣呢也开始针对犹太人的困惑呢开始启示弥赛亚的工作。尽管我们可以说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位弥赛亚他要受苦，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以赛亚受苦啊，弥赛亚的受苦，他们觉得他应该是个荣耀的君王，从天而来，怎么可能受苦呢？怎么可以死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开始启示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是要死的，他是必须死的，这是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主耶稣呢就给出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答案，他说我要为羊舍命，而且没有人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为的是什么呢？是我要取回来，并且这是神的旨意，不是他自己自作主张，这是他从天而来，所从神那里领受的使命，这是他的工作。所以因此当时还没有发生，以色列人呢也不能够明白。但是这里主耶稣不但启示了他要死，而且他要复活，这是我们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借着他的死来赎出神的百姓的罪，来为神的百姓来赎罪，并且借着他的复活把生命取回来，来表明神啊，以色列神的百姓在神面前已经被称义了，就是死亡不能够禁锢住这位救主，不能够禁锢这位舍命的好牧人，表明他已经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为谁呢？为你 为我，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意思。这才是神拯救他百姓的荣耀的旨意。而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呢，他们把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呢，想象成为啊一个大英雄，来了之后就把他怎么，就把这些人解救，从老虎当中解救出来了，好像从埃及出来一样，使他们呢就不受列邦的欺负了，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好像大卫时代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不是的，他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不是这个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希望这位弥赛亚来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拯救来拯救他们，但是主耶稣说不是，他要解决神的百姓的罪的问题，要借着他的死来满足神绝对公义的要求，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的死，他要替好牧人的死，是要替神的百姓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那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将当他把生命拿回来的时候，表明神的公义怎么样，满足了，满足了。所以基督并没有被死亡困住，相反却从死里复活了，这表明他是绝对没有罪的，而且是公义的。哥林多后书当中，保罗就这样解释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就是这个道理。耶稣来了，他是好牧人，他要替他的神的百姓去死，但是他是无罪的，他不是死在罪中，而他的百姓呢是有罪的，他担当了神百姓的罪，替我们成为罪。弟兄姊妹，成为罪这个词我们要想清楚，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精确的。什么叫成为罪？成为罪就是他的本性不是罪，成为罪他的本性就是不是罪。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神所带来的公义的愤怒，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如何成为神的义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罪没有辖制过他，没有辖制住这位好牧者，罪没有将这位好牧者带到灭亡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是他身上的确是担负着我们的罪，表明他胜过了我们的罪。我们是谁？就是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呐、啊。这是一个恩典呐、啊，从开始我们到现在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这位好牧人是要赐给我们恩典的，而这恩典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该得的，因此我们称它为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了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这么大的工作，甚至于我们忽略不看，那么我们就徒受他的恩典了，就不对了。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徒受了以色列这个名字了，都我们也徒受了基督徒这个名分了。接下来他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看，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要面对这位好牧人，他到底向我们做了什么？他好牧人到底好在哪里？他舍命到底是什么意义？这都是与我们相关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是在看一个罪犯，好像当年以色列人站在那个哥哥他看一个罪犯被杀死一样，他不是一个罪犯。我们不要做一个旁观者，因为他的死和你和我都是有关系的。他是好牧人，好在哪里？他为羊舍命，羊是谁？就是你，就是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以色列人什么反应？犹太人向他起了纷争了。犹太人为这话起了纷争了，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是疯了，为什么听他的呢？所以这是一部分人说他讲疯话，疯着讲疯话。另外一部分人又说了，这不是鬼附之人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睁开呢？这就讲到了他使那个天生瞎眼的人睁开了。所以两方面人就开始争论了。这两方面的人的争论，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在人的层面上都是非常合理的。传统的以色列人认为基督是不可能死的， 你说你是基督，然后你又说你要死，这不是疯话吗？那对于另一部分人呢来说的话，他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困惑。那你说如果他被鬼附了，那他怎么使人的瞎眼开了呢？这很显然是神做的事儿。所以我们看到了起争论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我们也应该知道，他们依然用人的眼光来判断主耶稣的作为和他所讲的话。他们在自己的思想当中在寻找答案，这不合道理呀！你说他说他是基督，他怎么他就说他是死呢？你说他说他是被鬼附的吧，那他怎么能够要一个瞎眼的人睁开呢？他们想能想明白吗？当然想不明白，于是他们就起了纷争。弟兄姊妹，我讲这么多，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跟当年站在耶稣面前听耶稣讲话的人是很像很像的。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喜欢用我们人的有限的视角来观看神的作为，你看不明白的，你看不明白的，你怎么可以看明白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至少比当年的犹太人看得更多吧。我们不单看到了知道了耶稣的降生，我们知道耶稣的传道，我们知道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所讲的一切的天国的福音，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受死，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复活，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应许再来，我们知道的比他们更多。这些用保罗的话说已经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这不但有以前的那些先知们的预言，还有使徒们的见证，我们没有理由抗拒的，对吧？合理不合理？合理，我们没有理由去抗拒的。但是当我们查看我们内心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地方非常像当时的站在耶稣面前听耶稣教训的那些好像茫然无知的以色列人一样。常常会使我们对这位好牧人的认识呢会产生影响，对他的救恩的认识都会产生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用我们非常有限的思维，我们绞尽脑汁的去寻找答案，而这答案已经早就在使徒和先知的预言当中清清楚楚地解释给我们听了，已经给出答案了。那你说为什么呢？不信。我愿意用这个 Michael 弟兄的学习，他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星期五的时候都听了 Michael 弟兄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弟兄姊妹，如果你没听，我劝你回去听一听，再听一遍，非常的好的。你听了之后，你会对这位神，对这位救主，你对这救恩，对神的荣耀，你会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以前都相信进化论，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学就是进化论，人是由无机物演变成无机物演变成有机物，然后有器官，然后形成一个生命体，然后成为猿人，成为类人猿，最后就变成人了，就变成人了。我们一直都这么相信，为什么？老师这样来教我们。但是是不是我们在老师所教我们的每一个进化论的环节当中我们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呢？不是的。我敢肯定说你肯定不懂。为啥？因为达尔文也不懂。所以你说你懂，那你就撒谎。因为发明这套理论的达尔文他自己也不懂，他自己就承认自己不懂，他只是给大家讲个故事而已。但是我们却相信，我们却啊，对，人是哪来的？类人猿变的，猴变的，猿猴变的。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一直相信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对我是哪来的我不介意，无所谓，我是猴变的，是什么猫变的，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无所谓。这样的人呢，那你既然说大家都说是猿猴变的，那猿猴变的吧，就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另一种人呢，另一种人就是真正的相信的，就是在我的思维的判断当中有很多种说法，我宁愿相信这一种。你是真的相信，是不是？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这样一个好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一个理论，我们相信这个理论的，我们相信这个理论，连这个理论的发明人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一个理论，我们去相信他。但是我们面对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所启示所预言出来的，并且又有使徒们做见证的，并且已经应验的事实，我们却不愿意相信，这是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个问题。我们宁愿去相信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我们愿意相信这个叫什么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都不太相信的一个理论，我们愿意去相信它，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相信神所启示的并且已经验证的，这是不是个问题？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拒绝上帝，我们不信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但是我告诉你，进化论却是虚无缥缈的。我们今天很少有人，我们都在相信进化论，但是却很少人真正读过进化论。我们相信我们，但是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都是真实的。当然主耶稣基督还没再来，但是已经验证这些，足以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信仰。如果我们不信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是虚无缥缈的。我是有根据的，我不是这样说的。亚当和夏娃是在哪里堕落的？是在魔鬼的谎言当中堕落的。因此当他们离开伊甸园当中，亚当和夏娃的所有的儿女，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谎言当中。我们是在被欺骗的，这是多少年前？35年前我们就天天在唱明天会更好，今天不是明天了，已经后天了，有更好吗？没有，从你戴口罩就看得出来。我们那时候戴口罩是防寒的，今天戴口罩怎么样呢？是防病毒的。我们那时候戴口罩呢是在外边戴，还是冬天，今天我们一直都得戴。我不知道今年夏天会怎么样，如果今年夏天27度的话，你也得戴口罩。明天哪里有更好？明天没有更好，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告诉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走，不要跟这个世界走，因为他要灭亡。你要去看那好牧人，你要去看那好牧人，他为你舍命。但是我们今天喜欢用自己人有限的视角来观看解读神的作为，我们不会明白的。当然有一部分神的启示呢，神允许我们不明白的。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但是我们不需要知道神怎么创造的火星，神不需要把他的那个智慧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因为那个智慧超出了我们的智慧，讲给我们听也不懂。你不要讲说神把他这个智慧讲给我们听，就是爱因斯坦把相对论讲给我听，我依然不明白。但是这些不要紧，这不影响我们得救的，这不影响我们得救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对神救恩的事上无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神也不我们不需要明白那么多，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需要的是信心。因此我说那些人信进化论的人，他也是凭着信心去信的，因为那个每个细节他也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用神的视角，按照神所启示给我们他自己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一切都一目了然了然了。所以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当我们用神的视角，按照神所启示给我们他自己的属性的时候，这一切都一目了然了。我们就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的良善的本性所决定的。神要拯救他的羊，这些羊是属于他的，他不惜用他儿子的生命来拯救。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的百姓，他就是爱。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否则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作为好牧人，我们今天似乎把这个好的这儿的标准的降低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以为人好，你到那个马路边上给那一个乞讨的人给他买杯咖啡，然后是个好人呐、啊，这个好人呐、啊，弟兄姊妹，这跟那个好牧人没法比的，这个没法比的。哦，我们去给人炖过鸡汤，说哎呀你是好人呐、啊，哎呀我们帮人推下门，说你是好人呐、啊，不是，这里的好牧人跟那个好不是一个概念的。不要把这个好把它混淆了，不要把这个降低了，它是拯救我们脱离灭亡的，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
它是完美的顺服了神的旨意，它做成了神眼中看为善看为好的自己，这才是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好牧人的好的意思。
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视角去看它，我们要看神所启示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和他们说的话，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下边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些人在那里看主耶稣升天，然后怎么说？那天使怎么说？天使说，你们看天干嘛？你为什么要看天呢？你们要看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来，你看天看就没了吗？你的盼望就走了，像那些门徒一样，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天使说怎么说？你不要看天，你要看神怎么说的，神怎么说？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来啊？你不要看天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凭外貌看这位耶稣，你们要凭什么？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来判断的话，和从先知所启示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怎么能够认识这位基督呢？你没办法认识他。所以神的启示为什么这么如此的明了？主耶稣一而再再什么？你要去认真的读神借着摩西借着这些先知所启示的道理，你才能够认出这位基督的。我们看到罪人是什么样子，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这里边虽然讲到了拜偶像，但是在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上面呢，是一个道理的。他说这些罪人，他们拜偶像的罪人，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是乃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视角，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视角来认识这位基督的话，那么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成为的这个虚谎。我们只有在神的视角下，借着使徒和先知的见证，这样的根基我们看出来才是真实的。这位基督被人讽刺、挖苦、拔头发、被鞭打、被戴上荆棘的冠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舍命不是因为他是罪人而死，而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在他的好中看到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讲这里边是在讲罗马书在讲是拜偶像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不但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的光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也好，我们自己他真实的盼望到底在哪里，都在这位好牧人的身上，因为借着他的舍命才赐给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非常喜欢诗篇七十三篇，这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视角来解读神的作为，我们要用来到神的面前，让这启示真理的圣灵来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真实。当诗篇七十三篇，这里边讲到的是那个作者，这个诗篇的作者怎么样呢？他看好多的事情看不公，看不明白，说这位上帝是正直的、公义的，但是我看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公义啊，那个恶人呢、啊、发达活得好，穷人呢这些就受欺，这些义人呢遵守神的诫命的人就受欺负。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没办法讲道了， 为啥呢？这个世界好像颠倒了。然后我跟人家讲啊，神是公义的，但是呢当我们重新一看这个世界呢，你说公义在哪里啊？没公义啊。于是他就说，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宗旨，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和这个世界的似乎不一样，不一样。你说神掌管世界，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罪恶呢？于是这个传道的人呢就说，我如果要讲这句话好像讲谎言一样。十六节说，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呢，眼看时系为难，眼看时系为难。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事儿，我用我的大脑用我的眼睛我完全不能明白，这些事情我不能明白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十七节非常的重要，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不是在那里坐着思索怎么回事呢，而是他来到了上帝的面前，问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好，神就给他看，神就给他看什么？这些人的结局。这些结局是什么呢？说你实在把他们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人睡着了醒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谁能看到另一个人的结局呢？上帝。你我不能看到，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局部而已，因为我们太有限了，而上帝所能看到他的结局。我们为什么不明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结局。但是神这个诗人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思想不明白了，我来到神面前你告诉我吧，神就把那结局显给他看。我们看，显给他看了之后，这个人有什么反应？当他看到这些作为的时候，他就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论断了神，我们不明白神，但是我们却用我们的眼光去判断了神，你不公平。但是弟兄姊妹，他这里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明白，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像畜类一样。以至于神已经把这万物的结局摆在我们面前，启示给我们，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我们不用去像以色列人到圣殿里边去的，我们不需要去上圣殿里边才可以听那个师父讲给我们听的。神的启示天天在我们的面前，圣灵在我们里边天天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而我们却不信，我们连畜类都不如，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诗人他到了圣殿当中，神启示给他这个万物的结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畜类，而今天神已经把这启示给我们，又天天启示在我们面前，我们依然不信，我们是不是连畜类都不如？我们天天虽然神给了我们一双慧眼啊，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万物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依然愿意用我们这双肉身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很愚昧呢？这位好牧人为我们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保罗甚至于保罗说已经活化在我们面前了，但是我们依然对这位好牧人我们好像视而不见。你说我没有啊，但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就会看到这位好牧人的作为，他的救赎的大恩在我们身上似乎显得不那么清楚，对不对？看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不要说我们不认识耶稣，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的来相信这位耶稣，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这位好牧人。因为这位好牧人的血，这位好牧人的身体，不是简单的我们吃饼喝杯就解决了，而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就是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耶稣，我们的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好牧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活化在我们面前了。他说他还要再来赐给我们那更加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神永恒的荣耀当中，直到永永远远。现在考验就来了， 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位好牧人的形象是否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呢？我们是否归在这个好牧人的下边呢？主耶稣说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我们听吗？这个听不是你去用个耳朵听，而是用心灵和诚实去听哈。他说我的羊也跟着我，我们今天是不是跟着他？如果我们不听他的声音，我们又不跟着他，我们说他是好牧人是没错的，他是好牧人永远是对的，但是他是不是你的好牧人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说他是我的好牧人，好像雅各说的一样，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也是我的神。这位好牧人是我的好牧人，我要听他的声音，我要跟随他，因为他为我舍命，我在他的救恩之中，如此才是真实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每天都向我们施恩典，你每天都向我们显明你一切的恩慈，只是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被我们里边邪情私欲也牵引，使你荣耀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不能彰显。主，但是你借着使徒和先知，不但向我们显明你一切的作为，更是向我们启示说这是父的旨意。主，我们何等欢喜快乐！求你挪去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按照你所启示的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